所以我们假说有一个生。是这个法会生是因为作意或者是处的缘故。因为作意呢是隐心种现行。处呢是和合变异分别而生出了一个新的东西，一个无体的东西叫做事。叫做事。由这个缘故并不是由欲的缘故。可是呢这个缘故就知道这个无体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真正过患是什么？在《阿含经》里面讲的过患最深的是什么？是欲，而不是这个。在《阿含经》里面讲的非常清楚，五尘非欲，但是呢欲心所呢却有什么爱非爱的味道。你这爱非爱的味道起三受，然后呢起造三业，受重苦，乃至于招致一切的轮转轮回，是因为这样的缘故。这种叫做颠倒见，叫颠倒见。所以欲祸害很大。祸害为什么大？因为我们放逸懈怠，把它交给谁？交给习气来管，交习气来管。所以其实我们啊都跟自己在打仗，你知道吗？修行都是自己在跟自己的心打仗。跟什么心打仗？跟自己的放逸懈怠的习气打仗。过去我们有很多染污的习惯，太多了，太多了啊！我们常常呢会偷懒，会躲在一个比较哎好像清净的地方，可是呢这就是相对待的清净，而不了解呢自己心还是不够力量，不去处处的要求自己栽培善根，而让善根呢能够有防护一根的力量，不去这样要求，你只要一念放松，那么我们的习气呢就伺候那个机会呢随时就会现前。而对治这个习气最好的方式是什么？哎，各位要去思维，最好的方式是什么？其实我们在抉择行门的时候呢，就在抉择这一个东西。什么法门能够帮助我随时随地的色心不乱？对不对？只有色心不乱，我所栽培的善根种子才能够怎么样？对境界产生责罚忍，能够责罚才能够断疑，能够断疑才不生烦恼。对不对？能够永除这些现行的烦恼，才可以有渐除习气的修行。如果没有这些方便的话呢，根本没有办法。所以修行的出门要从哪里开始？色心不乱开始。什么法最方便我们能够摄持生灭心，能够在不善乱的境界？所以各位在选择行门的时候，以这个为标准。以这个为标准，如果那个行门呢必须要咕好久好久，要特定的情况底下才能修，它因缘越复杂就越难怎么样，越难在一切时一切地一切心一切时当中去相应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样能够抉择行门，行门的目的在哪里，修行的目的是什么，这些在我们这些法当中就要去思维清楚啊，思维清楚。像今天下午备课的时候，我跟李立学长就在讨论，我们就说，哎呀，当烦恼升起的时候呢，去思维啊，哎呀，烦恼毕竟无体，本质即灭，这样子比较好对治。我说哦，可不可以就困难了呢？我一个嗔恚心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观察到这一切法毕竟空，容易对治吗？我想好像很难，因为离我很远，离我很远。可是我们在备课的时候呢，哎，之前呢、啊，我在一个寺庙哈、啊，去参观他的那个一些设施，然后呢，刚好才看过他们历代住持的这个祠堂，看过之后呢，发现他们现在的住持是某某上下法师，然后呢，我离开那个地方之后呢，就碰到一位师父，他的师父非常慈悲的，因为我刚好在看一个。这个地藏菩萨的像，好，我没看过那个像。那地藏菩萨的像呢，左手抱了一个娃娃，然后脚下还有三个娃娃。哦，我比较看没有看过那样子的菩萨像。我刚好那个师父来，我就问他说，哎，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地藏菩萨像啊？他说这个地藏菩萨像啊，跟我们台湾的不太一样。啊，台湾地藏菩萨像是度亡灵的，啊，那这个地藏菩萨像比较偏日本系列，因为日本系列的菩萨像啊。都戴红帽子啊，还戴个围那个小兜小 小圆兜哈，啊，他们就是保护孩子的，啊，可多么啊，就是保护那个小孩子的，所以呢，会有那个地藏菩萨像跟那个小孩，他就一一跟我们解释。好，我觉得他很慈悲，解释这么多，我就问他，师父上下是什么？他就跟我讲某某上下，我就说，他就马上接着说，我要来家救短，可是我一听了他的上下之后呢，我就马上回忆起刚才看到那个住持，历代住持的那个牌位当中呢，就有他的名字，他是现在的住持，可是他自己说，我要来家救短，哎呀，我突然觉得这个人有修行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如果我们时时刻刻哈、哦、思维一切的法，都去思维一切法，哇，人家救短，啊，哪里要救短？你怎么可以在这里行使什么主权呢？你这个时候升起一念的清净心，如果你马上起了一，哇，人家救短，卡点卡不棒。我这个观察很明白哦，我有一阵子住在德国的时候啊，我就发现呢。我在德国的那个通关的时候，一样有那个台湾的旅行团，你知道台湾旅行团哈、啊，到哪里都有个特色，很喧闹，非常吵杂。然后呢，只要台湾旅行团到哪里哦，垃圾就到哪里，啊，就像中正纪念堂啊，最近每天不是都是那个什么看花灯吗？每天早上起来，我都有去运动的习惯，一早起去那边看到的什么？还没有收拾干净的垃圾，可是呢，同样的哦，到了德国那个地方哈、哦，因为罚很重，到新加坡也一样，因为听说还有鞭刑嘛哈，新加坡有鞭刑，曾经就有外国人在那边呢，就因为吐了一个什么那个口香糖哈、哦，就被抓去鞭刑哈、哦，因为他是旅犯，因为罚的比他重的关系呢，啊，导游有共轨啊就会惊。就发觉你看齁、哦、虽然我有习气对不对，可是到了管得比较严的地方齁、哦、即便有习气啊、哦、一样不现行。就乖。好、啊、为什么呢？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德国的法令很严，不但很严，德国是一个老人化的国家。我经常发现他们每一个窗户啊都有一个人头以上会蹲在窗户门口看，因为无聊。不但看没有关系，每个人手上一把 DV。就是以前我们称为 V8 啦齁。你只要齁在巷道齁，不要说大马路啊，在巷道你只要擦撞别人的车子啊，丢纸屑啊，我跟你讲，隔墙有耳，隔墙有眼，你的这些犯行绝对有可能被那些无聊的那些老人家齁用 DV 拍摄下来。绝对给你 copy 来。那因为呢被这样警惕过的缘故、哦、虽然有习气一样不犯，所以我们就知道就是我们的警觉心不够的缘故，所以我们烦恼才会生嘛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知道这一个身体跟这一个正义恶报一切都是借助的，对不对？我凭什么生嗔恚心、哦、用这样的对治恐怕比较快，好去视为空理可能比较远一点，但是它是个必经的方法，是不错。所以呢法有方便，但不是谈就近的问题，是气理气机的问题。上面看五号，先拿有效的方法先对治。对治之后呢，在别相观，在总相观、哦、乃至于你能够修总持陀罗尼之后呢，嘿，软顶忍四谛去在加行位当中得见到位、哦、观四谛十六形象去增上。这些四谛呢都不是说假的，三乘共修。我觉得啊还是老老实实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呢，色心为上。先，什么叫色心？色心第一个要务就是观察我们的心所的生命，找到自己最契机的什么对治的方法。那么别别为念，绝对不要贪多，绝对不要贪快。你能够降服一个烦恼，是一个烦恼的功夫。慢慢呢，积少成多，你就呢把生疏变得自然。你能够把对治的法呢生疏变得自然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入到总相观。入到总相观，一切的善法生起来就会非常容易嘛，是不是很是不是非常自然这样子？所以修行真的老实讲不难。像刚才上课前呢，我在第三教哎，第二还第三教室那个地方，跟一个学长讨论，他就说啊，他最近努力在听那个妙净长老的《瑜伽师地论》， 听完之后他就有个感慨，他说啊，哎呀，学佛这么多年啊，真的居然发现云栖师利润是这么完整的讲到这么多的修行法门。他说好像啊，真的是读一部云栖师利润就够了。我不是替云栖师利润广告哈，我是说真的，大乘不是没有修行的法门，而是啊，我们呢、啊、都太好高骛远。讲句明白话，如果我们能够降服一个我们现在最出众的烦恼的现行啊，在间断他的习气，绝对不贪多也不贪快，就在老实一切心上去讲究，迟早心静为性是我们可以证明的，绝对不是说说而已，对不对？就怕我们自己啊错乱加行而已啊！我还是讲到这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好，所以这个是这一段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看圣解心所。好，倒数第二行这边呢，他说云何圣解？圣解呢是于决定境应持为性，不可引转为业。大体啊就跟我们上礼拜集论所讲的一样哈，一样，那我就不再多说了。那么什么叫做圣解？他第一下就接着做详细的解释。由邪正，就是分成邪跟正哈，分两科，然后底下呢有教，教通于文会，理通于思会，正通于修会。所以这边谈到呢，是邪或是正的文所相应教，思所相应的理，以及呢修所相应的正量，以文思修三会所相应的教理正力，就是产生对烦恼的对治作用。于所取境，就是于心心所的所取境当中呢，产生四种作用。第一个是省虑，第二个是抉择。省虑呢，是我们之前讲到思心所的三位，有没有？各位回忆一下，思心所有三位，哪三位？省虑心、决定心、动发圣心，对不对？动发圣思就是这三心，而省觉就是前面的两个，应持就是动发圣思。动发圣思是什么？就是已经照做了。那么照这边来讲的话，省就是文会所设，觉就是思会所设，对不对？经过你听闻就知道说，哎呀，法有多门，你就一个一个去考虑他的功德，对不对？过失啊，你去考虑过，然后呢决定，哎呀，这样子跟我比较契机，你就决定了。决定是起于思心所，是思所成慧。你因为决定是这样子，于是你去身与意照做，对不对？去修行，修行之后呢，应就是应可，哎呀，真的所言不虚啊，真的是这样子耶。然后呢从此以后还要烁烁受持，持是受持，受持的意思就是二六十中任运而转，乃至于到无功用无间作意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就是修行所设，一定要闻思修三会通通具足，经过省虑决定应可乃至于任运的受持，这样子会产生出什么意？意就是差别，差别是跟什么差别？跟片计所执差别，跟我们普遍执着的这个无明原形的糊涂心呢，产生了什么？产生了一念差别，产生了一念不觉。你知道啊，过去都是片计所执的错误，由此你就会慢慢的深信不疑，乃至于到你的家行能够不可被牵引，乃至于不会退转。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。可是呢，这个圣解所取境并不是犹豫境，犹豫境你在旁边看到有没有？有没有个疑心？犹豫境是谁造作的呢？是疑心所造作。疑心是六根本烦恼当中的疑心所相应的境界，就是不决定的境界。凡是所有不决定的境界，就是疑心所取的境界。而这个境界跟圣解心不相应，所以呢在犹豫不决的疑心所一切相应境界当中呢，圣解心没有办法相应。为什么没办法相应？因为没办法闻思圣言量的缘故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对一切的境界不决定，你不知道这是过患，你根本不会去求解答， 一个根本不会去求解答的人，即便面对圣灵量，不闻不问，不为作意，不升起一个正念来加以受持，所以由此呢，亦无圣洁，没有圣洁心。也就是说什么？我们了解到一切的境界，不能够完全停留在不决定的境界，一天过一天，由业来决定，一定下三恶道，对不对？一定下三恶道，因为我们无始劫来呢，所造作的黑业实在是太多了。尤其我们的根，应当要自己相信，都是属于钝根，这样子我觉得啊比较保险。那么由这样的圣解，就可以了解这个圣解心并不是骗行，对不对？因为它不是普遍存在的。我们对一切的闻思正法，不见得会起修，修也不见得会有正。既然不是一切的境界有正量所摄，所以呢，圣解心并不是一切境界会升起的心所。既然它不是一切的境界可以升起的心所，所以它不是骗行心所所摄。不是骗行心所所摄，就知道它不是普遍被一切境界牵着鼻子团团转。也就是说，圣解心有它自己有缘的境界可以跟它相应。所以你只要取境界是取的善法为缘的话，圣解再去正相应的话，那么你就可以怎么样转依清净。所以它可以取生善法的一个关键，而不是片剂所指的字体啊，由此就有一个意思在。那么底下呢，他也有个辩论，萨婆多部的外道呢，他就这么说了，他说心等，等就是心所啊，你各位只要这边看到什么心等啊，那个等那个字就是心所，八四五七心所取自心为境，这个时候呢无拘碍故。因为照你们唯识家的说法，萨婆多部的论师就说了，照你们唯识家的说法，自心取自心为境，那么既然自心取自心为境，我当下就是，怎么会有障碍呢？既然没有障碍，我自心见就是自心圣解才对啊，闻思修之间应该不留障碍才对啊。所以他说你们这种说法不对，圣解应该是骗行，萨婆多部认为是这样子啦。所以为什么俱舍论的时代把这个圣解归为大地，也就是归为骗行心所啊，萨婆多部也是认为他是骗行，所以他就跟唯识家去辩论。可是唯识家就开始说了，彼说非理，不应该归为骗行的。为什么呢？所以者何？能不爱者即诸法故。因为你这么说，你是把自心跟自心境归为能所，对不对？你既然归为能所，能不妨碍的是什么？是法。所不妨碍的是什么？是心。毕竟还是能所对立的缘故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心是所不妨碍的，可是他自己作为自己的所爱，懂不懂我意思？如果你立有能所，你心去取自心境，如果自心取自心境，还有能缘的心也所取的境，你说所取的境不会妨碍你的心，那是法不爱心，还有心可得嘛？心表示不是法嘛？那个法是无拘碍的法，那心就应该要排除才对，对不对？这个心要能执能取才对，心能执能取必有妨碍，是自作妨碍，你懂我意思？如果手是空的，是会通透的，我拿不出任何东西，我不能说我拿到了这个东西是没有妨碍的，我就说我的手也是没有妨碍的。如果我的手没有妨碍，我怎么拿得住法呢？我只能说法无拘碍，我怎么能够说能取的心没有拘碍性呢？你此说非正理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一旦落于能所，就有能爱所爱，法非所爱，心为所爱，是这个缘故，是这个缘故。所以呢，一切有部啊，就是因为这样思考，所以他们以为有骗行的能力，但是呢，圣解非骗行，圣解不是自心取自心境，圣解是能够证到离言真如，无有少法可取少法，这种远离骗计所执性的境界才算是。所以他必须要特别作意去了苦集灭道十六行相之后， 无所执，无所取，无所求，无所证，证入一切心心所毕竟空的情况底下，为离言相应，而不能够说无的情况底下，才能够悟入中道。啊，这个离我们现在的生灭心呢，能够理解很远，所以呢，这个圣解心并不是一切有部乃至于沙婆多部所说的那个样子。你说不妨碍，你理不妨碍就不妨碍啊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说哎呀，我心不沾染一切法，我敢说我心就是这样子清净吗？一个不着万法的人，他会有言语可说吗？他根本无言可说，自然就清净，不会还说我已经怎么样，不会是这样说的啊。一切就离了名言，一切就离了名言，一次都只是会劝大家如法修行，如理思维，没有什么心可以造作，乃至于没有菩萨行可行，应当是这样子才当是正行。如果还有愿可发，还有心有相，那么毕竟非愿非心。所以一切的般若，在一切法都要摄入什么空无愿无相三三昧当中，才当是正解才对。所以你只要有言说，说哎呀，因为什么原因，所以我要怎么怎么样，这样你多一个造作，就是多一个烦恼，多一个烦恼。真正修行是不造作烦恼的，是不造作烦恼的，是越来越转移清净的，绝对没有去啊。说好，为了要润身的缘故呢，哎呀，趁愿再来的缘故呢，佛菩萨没有这么麻烦的事情。佛菩萨没有这么麻烦的事情，当法界都是一心的时候，哪容得大，哪容得下造作生心呢？啊，是不应当有造作心可得的啊。这个是这样的说法。所以以下就说了，他说呢，即心等，就是心心所故，胜发起，就是我们动发胜思哈。如果你已经省虑了，决定了发起，发起就会怎么？就会取根跟作意为增上缘，乃至于生出事以及事所相应的五十一心所。这边就说起了圣解是因的缘故了啊。圣解生出了根跟作意，以作意跟根为缘缘故，又生出事，事为缘的缘故，又生出一切的心心所。那么请问，圣解需不需要有因缘来生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每一个圣解心又要有因缘，那不是无穷因吗？如果一切的生灭都是无穷因的辗转怎么样相因，那么哪有一个根本因可生？所以这边呢，不是在破斥圣解心所跟根作意的关系，而在破解说，如果法法辗转相因，那么毕竟没有一个所谓的第一因，也没有一个根本因啊，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有一个说圣解心能取一切法，圣解心能取一切法的缘故，所以它无所妨碍，不能够说它是骗行，因为它必须是骗行才能够生一切法，既然不是骗行，就不能生一切法，它只是别境的因缘啊，所以这边呢就破斥它是辗转相因的无尽无穷因啊，无穷因就无因呢、啊，那这样就堕于无因说。这个也不是正啊，也不是正说，所以墨学在这个地方呢归纳，他说呢，圣解并不是取自净心，圣解是一个助办的心所，是一个你一旦取了什么净，取了一个省虑之后，应可受持无功用无间道相应的心，烁烁这样入住出直举舍修学三摩地。乃至于起无生法忍，生出根本慧，再修后的智，乃至于到佛果位的时候，还要修一切的不共法，也就是说什么？一切就只有增上法，没有止境的，只有法一直不断的增上，而没有止境的法可求，你一直不断的无量因的这样去啊，无量法的不断的去增上，这个叫做圣解。圣解是文思修，但是无正亦无德，你只能用这样的心去相应，而不是取自净心为戒说的，不能以这个戒说 这个戒说是妄心染浊的定义，不是圣洁的定义。所以呢，他就说能不爱的是诸法，毕竟无有少法，可取少法。这是我们后来啊，卷五以后一直到卷八，就是在说明这件事情啊，怎么从五片行无自性，五别性并不是五片行，所以别境能够取善法为因，增上为果，增上也无法可取少法，对不对？一直不断的去修正见，去正思维，乃至于发出正命、正语、正业啊，正精进，进入正念、正定，以正定的缘故，在修一切的善法。所以一切法，在大乘来讲，只有增上。我经常讲，正上的法要怎么修？只有精进三根能够受持，所以大乘才会说精进是大乘的唯一三根。啊，为什么不说二乘的三根呢？二乘也讲精进呢，可是二乘的三根呢，有什么？有所得的心，有一个境界可求的心，所以呢，毕竟有法可得的心，所以呢，毕竟不是究竟。所以如果我们用无量劫的不疲不厌的心去发，那么只有一直不断的增上，没有一个境界可以停在那个地方不动，因为自信不动，不是我到达一个境界不动。如果能够了解这个道理，一直不断的不疲不厌去加行增上，这才是大乘的法要。所以呢，他说圣解如果起根跟作意，那么这个此啊，此就是圣解的意思，那么圣解就更应该要有其他的因缘来生。所以我们只能够见到什么？只能够见到辗转因缘互相为缘的一个现象，这个现象就是缘起，而没有一法可生。所以各位，从我上个礼拜乃至于上上个礼拜画五片行五别境的心所的图的时候，都会发现五片行五别境都是什么？都是一堆私心所的造作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一直不断连在一起。然后呢，什么叫做心所？心所就是断，断前断后，断前断后以后呢，取一段，然后给他命个名，说这个名叫什么？这个名叫做作意，这个名叫做处，有没有？如此而已，如此而已。所以，比如说我一直在走路，请问什么叫做走路？走路只有断，当我抬腿的时候，我说这个叫举；然后呢，我往前进的时候，说这个叫进；然后我落地了以后呢，我后脚起，我说这个叫起。于是呢，我就分析什么叫做走路。走路就是举、进、舍。好，我把它分析成三法。那我要举腿，是不是又有一个？我想举，我正在举，我已经举了，是不是可以这样分析？是，问题是真正走路不是这样走的嘛？走路就是安尼一直行，法尔自然啊，就是安尼啊。可是问题是，名言升起，我们就会依着名言，以为有法升起。以为这个叫做举，这叫做进，这叫做舍，以为舍就在进的后面，进就在举的后面。啊，如果这样子去观内观哦，细那无法都明心见性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把这个搞得明明白白干什么？明白白是明明白白执着而已嘛。你执着生灭，用生灭心观一切的法，怎么能够悟入第一义地？我都不信，我就不相信。一切的事要跟理相应，理又回来观照，空掉的不是这些法，空掉的不是这些法的名言上去讲它是空还是有，这些有跟空的辩证都是细论，都是细论，讲明白都是细论，受用的实实在在都是骗不了人的，是烦恼还是清净更是骗不了人的。修行只在求它没有逼恼性，而有清净的受用，慢慢会带到什么境界，自己就会知道。这叫做自证缘起，乃至于自证涅槃。到那个时候无法可说，不是谁可以过来的。在座我们都很喜欢去读生死学，可是有哪一个人死过了以后告诉你什么叫死的？死那种境界是根本不可能跟你讲的，即便你读遍了西藏度王经、西藏生死书，一切的这个生死有关的书，毕竟你读的都是名相，不是说他不可以读，可以读，但是 问题在哪里？一切的法都要误入二空。了解道理是在空掉执着，不是灭去感受。我们只是要不被感受牵得团团转，心能够变成清净。这个清净是我分别心的清净，但是这个分别心的清净慢慢会给你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，不是言语可知。为什么这样子？为证可知，只有你们自己去走了，不是我今天跟你讲本地风光是什么。本地风光还可以说啊？绝对不是可以说的，只能够用很多的东西去骗你们哈，赶快用功啊，用功，用更功到那里，自己知道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自作证的，不是别人可以作证的。啊，好，我们再看接下来这段文哈，这段文就是念了，只剩半个小时不到了，好，很快念一下哈。云何为念？在第五行这个下面这个地方，他说念是什么呢？念是于成习境，令心铭记不忘为性，定义为业。这个我们在上礼拜也讲过了，我不再多说了啊。为烁一词，就是烁烁一词啊，就是啊，反复反复，一直不断的来。为什么要烁呢？烁的缘故，就是因为心是无常的缘故，因为心都是刹那不住的缘故，所以绝对不能说是前一念我有念，后一念没有念，自动会怎么样刷过来？我会观待，每一个念都要重新作意。啊，重新生处对变化，虽然都是生灭虚妄心，可是你就要看清楚这样的心，但是不是要看它的生灭，是要能够受持它的道理。什么道理呢？底下就会说了，底下呢就分成两段来说，把三段说，各位来标哈。第一个，成所受尽，这个各位标一，成所受尽，令不忘失，能引定故。如果你对于所受持听受持这个受意思是指闻思的意思，如果我们有闻思，可能写法可能是正法，这不一定哈。不过呢，极论在这边呢所讲的所受尽呢，应当都是指无漏善法说的。好，不过呢，成为这段立场呢是说，哎，都有啊，你可能是写法，可能是正法，我们不定哈。但是如果你只要令不忘失，就能够引就是牵引出什么？牵引出定心所出来。定心所就是会令心专注，就会专注在你的所受境上面。而因为专注的缘故呢，你就会又在不断的怎么样烁烁一词，又能够得到什么不忘失的作用。所以呢，念跟定呢是互相为依的啊，是互相为依的。好，第二个，成，如果你没有受过，你没有闻思过的那一类的体呀、那一类的法啦，像涅槃，还像死，我们没有死过，或者我们死过已经不记得了，对不对？对于那个不曾受持于心，你没办法现行的那些心种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全部起念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全部起念呢、啊，那全部起念，那念心所是什么呢？所以由此可以证明念心所不是骗行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举这三段文呢，就是要归结念心所并不是骗行，并不是普遍欲法就会升起的啊。因为呢，如果你没有闻思相应的法，烁烁一词的话，那么念心所根本生不出来。好，第三个呢，他说，即便你曾经所受，如果不能够铭记，铭记的意思就是明，意思是明白的意思，你没有办法了其意。然后记呢是记别，记别就是对未来产生一个了别心。比如说未来在生出一个同样的境界的时候呢，你能够说，哎呀，这个我曾经看过。明就是在你过去时闻思那个法的时候能够明白，能够相应。记就是在未来的时候你能够去鉴别出，这个我曾经在过去曾经什么时候闻思过，曾经学习过。你能够这样了别，可是问题是念亦不生。什么念不生？比如说我们常常就会有一种境界，永兴今天我还看到脸，知道他的名字叫永兴，对不对？十年以后啊，我名字忘了，哎呀，你呀、啊、叫做我认识你，对不对？我认识，可是你的名字叫做，这就是 slip of tongue， 就是你那个回忆就绕在那个舌尖边，就是讲不出名字出来。有没有这个？有没有这个经验？这个经验就是念不现前嘛， 这个用很粗的六欲之心就可以知道了。所以由此可以知道，念非片心所生，对不对？顶多在哪里？顶多在第一个境界当中，不忘失，能够生出专注心。所以念能够不忘失，是因为你对那个境界专注的缘故。长时间的烁烁一词，能够生出专注，专注又能够烁烁一词，一词辗转相应，所以也没有谁生谁的问题，了解吗？好，由此的缘故呢，他说，非片心所摄。接着呢，又开始萨婆多部，就一切有部就开始辩论了。他说，有说心必心起必有念，他说呢，心起就会有意念性。好，为什么？比如说我今天背一二三加一二三就等于二四六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没有念心所的话，我怎么会这样子算数呢？所以呢，一切有部的萨婆多部的人就又用这些经验界的例子呢，就证明说心起的时候必有念，乃至于把念心所判为十种大地法，就是十种普遍能够造作的心。那么因为有这个前念为因，后时意念作为后时意念的因的缘故，可是呢，论主就说了，陈慧顺这边那边破解他说，彼说非理，不对的。唯识啊，陈慧顺啊，常常有这样的说，可是我就看到近代白话的唯识书里面呢，就会取什么？就会取前面心起必有念，俱能为后时意念因故，就把取这条取下来。取下来的时候呢，就前面加上称为是论说，拜超鬼。陈为是有这么说吗？陈论说完这句话之后呢，只是说这是萨婆多部的论士说的。陈为是论的论主是说，彼说非理。啊，你把彼说非理杠掉，取这一段话下来，啊是正说吗？所以说拜托诶，今天哦，佛法要不亡哦，我觉得只有一种方法，回过头来把中国人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字，既然当时造这些论流传下来，就是对我们来讲很难读的文言，国家那港口哦，也要怎么样读懂？读懂，他就说哦，十卷，不要说十卷呢，连一卷，不要说一卷呢，连一页，不要说一页呢，连一行我都读不懂。拜托哎，如果你真的能够用十年把一行读懂，你只要读到为什么任何一个心所都是二空的理，每一个有为的理都能够显无为的法，无为的法又能够生有为的一切的现象，把这一个心所搞通，一切佛法全部设在里面。问题是这个理你到底是不是深刻的去思维而已。我们总是啊呼呼诶呼呼诶啊加呼呼诶啊呀呼呼诶，不求圣洁的缘故，不求圣洁的缘故，这才是啊佛法会灭的原因。于是呢，我们就探求什么？探求别人替我们抉择。抉择要怎么生？抉择要欲圣洁念定慧阿弥陀佛。没有起那种真上的精进心，对不对？起善法欲，然后呢，为正为一啊，一定要求到一个法能够去正了以后，都老是听闻。这样听闻，那样听闻，这样取一点，那样取一点。如果骗笑啊，碰到你读的书就是这样取的啊，你就相信。哎呀，陈慧顺真正安尼讲，真正安尼讲，人是多后边讲一个彼说非理，你把他说彼说为正理，安尼了解敢丢？大大出问题就在这里。所以我真的鼓励啊，鼓励文言是难，可是呢，你即便一句懂。戒指那虚名的道理，你只要深刻，只要能够达到圣洁的地步，念定慧自然就相应升起。你只要一法通，法法就相通，法法就相通。因为一切法无外乎，在陈慧顺的立场来讲，就是要说明什么？二空的道理而已。二空的道理就是要跟你讲，有为就是显无为。说了无为，不是说一切法断灭空，而是说无为，因为这样相因的缘故，所以才能够生出一切有为法。所以有无不相妨碍，于是误入中道。所以只要空了执着，受用它的大机大用， 方便才是就近，绝对不因为这个法是方便对治法而就把它打成不了义。了义不了义绝对不是用文字的意思来受持的。为正相应，一切法平等所依，平等所依。这样的道理呢，各位去较量一下，好，从这边就可以知道念心所是这样子的。他说比丘悲理，为什么道理呢？他说物于后时，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在一个事情之后会升起的痴，会升起的信，痴就是不明了嘛，信就是心清净嘛，就是没有障碍的意思。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些法后来会对它还是不明了，或者有些时候呢会觉得哎呀非常相应，可是并不代表我开始的时候就明了，也并不代表我开始的时候就不明了。往往有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对一个法不明了，可是用功一阵子之后我就相应了。有的时候以为一开始相应了，可是呢用功以后呢，嘿，到后来发觉，嘿，我所原来知道的不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前后不见得一致的。如果你说前念是后一念的原因的话，那么我后时有痴有信，那前面不是应该就是痴就是信吗？那痴就是常痴，信就是常信。那如果今天不悟，我永远不悟啊。啊，心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啊就不好啊，啊人就不救啊。哦，学这么多佛法干什么？所以这样就是常见或者是断见，其实都不对。你把念心所当作片行心所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我本来就有，那么本念为因，后念为果，那这样子对吗？不对。他说比说非理。他说呢，心心所只是熏习的缘故，就是因为呢心心所烁烁作意，或者烁烁触对变坏升起的缘故，那么这样子呢提供给想心所取向的后势力，就可以为后念的意念作为所缘境。所以我们只是啊后心缘前心为境，所以呢在唯识就说是缘什么缘落懈的影子，对不对？过去落懈的影子你就抓它为一个所缘境，当它是个现前的境界，然后烁烁缘念，只是心心所烁烁缘念前心的境界。前心跟后心未必见的是同一个所缘境，可是只要我认为是同一个所缘境就对了。就像电脑一样，电脑今天有一个主体的程式，今天呢我要它用这个程式读 A 磁片，它是不是一样会现在荧幕上？今天呢如果我把它放个 B 的磁片，它是不是一样用的程式把它现在荧幕上？它会分别吗？不会分别。可是呢如果我烁烁的放 B 磁片， A 磁片曾经它也受用过，可是如果后来我用的都是 B 磁片， A 磁片是不是等于从来没有现行过一样？其实只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而已，你只是不取它而已，并不是前后有一个法常相续的缘故，没有这种常相续的缘故，也没有常断的问题。既然没有常就没有断，既然不落常断两边，请问中道是什么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绝对不要去梗道啊！绝对不要梗道，不是因为梗道说不出话来，是因为根本没有言语可说，为证可得而已，为证可得。所以呢，只是心心所跟想的后势力，那个势力的意思就是后势力。后势力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相似相续的缘故。你烁烁作意什么境界？你就以为这个境界以前也出来过，以前也出来过。你只是习惯以结果为原因，我们常常把结果当原因，导果为因，习惯了了以后，就以为哎呀，一切境界，哎呀，宛然实有，只是这样的缘故而已，不是有个念心所为片行聚起的缘故。所以念心所并不是如这个萨婆多部所说的一样是跟一切心聚起的，它应该还是别境心所说一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看定心所，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这个总结哈。所以呢念心所非后时意念的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后时所生的心心所前未必有，就是痴啊信啊，对不对？这些心所并不见得前面就是这样子啊，所以呢它只是一直不断的无常生灭，无常生灭。你现在现前原念什么念头，原念什么境界， 他就是生什么心？一切只有缘起的，不是前念决定的，懂吗？是这个原因啊，不是有生起的这个缘故。所以呢，前心心所，或者呢想的后思力为后时意念的原因，这就是相似相续，是总现相熏而已。总现相熏就是生灭生灭而已，一直不断的生灭，我们就取了又生起的那个相为灭去的因，如此而已。啊，那就是归因的结果，非因说因，啊，是把结果强说一个原因，是我们一直要这样子执着的缘故，不是真的有因生出这个后面的果。但是这个说法也不是断灭的无因论，因为每一个法都是限量性尽，当时具足十法界的缘起，不遗漏一法啊，也不偏取一法，落于名言就会变成偏激所知，如此而已啊。好，这个是念心所这边要思维的。那看看呢，定心所他怎么解说？他说：“云何为定？”他说：“定于所观境呢，令心专注不散为性，自依为业。”啊，这个我们集论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啊。所以重要的是什么？定的体是什么？定的体就是不散乱。不散乱的心，并不是我们的常心。我们平常心呢，平常的生灭心呢，都是散乱的。并不是自然而然就不散乱的，不散乱的心需要怎么样？需要特别的去怎么样作意，才有办法升起。它不是普遍升起的啊。由此我们就可以从定义上大概知道，底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今天时间大概没办法讲完，不过呢，这个观念今天晚上一定要跟各位说到。各位看底下的文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所谓观得失俱非啊，得。”得就通我们双人旁的那个得到的得哈，得失以及非得非失俱非的境界当中，由定心所增上的缘故呢，令一切的心心所专注不上。也就是说什么呢？因为有定心所当增上缘的缘故呢，带动跟它相应的八四五七心所相应的心心所呢，专注于那个境界，然后呢，不再攀缘其他的境界。不善为一，由这样的缘故呢，抉择就生起来了。为什么抉择？因为抉择就是定，定就是抉择，所以呢，由此就可以知道，定就是慧，慧就是定，有没有？你只要专注一个境界不散乱，是不是就等于抉择了？抉择了还有没有疑？没有疑就没有烦恼，于是呢，说这个心是清净的。由这个缘故就可以知道，定就是慧，慧就是定，不是定心所之外有一个慧，不是慧之外有个定。好，这边就可以看出这个公案了哈。好，于是这个地方呢，你只要去观察这个专注不善的现象，就可以生出什么抉择的智慧。能够观察定就是慧，慧就是定，这个观察本身就是慧，啊，本身就是慧。可是啊，底下这句话很重要，请各位要加双框把它画起来。他解释什么叫做心专注？心专注的意思是说什么呢？是为了要表演一种能力，什么能力？只要我的心所欲住，即便能住，意思就是什么？我说专注什么，我就可以专注什么，不是从头到尾。源于一境，黑有的夕阳，懂意思吗？死人才有办法盯着一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完全一片黑暗，唯一黑暗所得，前念也是黑暗，后念也是黑暗。我们经常讲啊，心一境性，那个心专注于一境，不是拿一盆水，然后眼睛盯着那个水，盯到后来发晕，头发胀，这样叫做定，不是。定是要你观察到一个事实，心是无常的，相是无住的，刹那心原刹那境，根本维系不可了知，对不对？哪有心，哪有境，更哪有心去取境？是因为你在 刹那心圆不住刹那相的情况底下，认识到所有心对境的境界，不管是哪一个刹那，是前一个刹那，是现在这个刹那，还是后一个刹那，都是显明白这个道理。而且你只要一作意，这个理就会定住你的心，不散乱。不是说我有一个眼根能够盯一个水，盯一个空气，盯住不动。我跟你讲啊，经验告诉我，如果你用你的六根盯住一个六尘的境界不动的话，一定起晕起昏迷。所以心缘一静，是要去观察我们心取到所缘境的过程当中，是刹那心缘无住相。要入这个理，才叫做心一静性。了解这个道理吗？所以直观，不是把你的六根乃至用内一根去定在一个所缘境上，一直不动，叫做执着，叫做取相取随好，这个叫做执着心，这叫染污心，这叫生灭心。因为呢，人又没办法执着很久，执着了一段时间呢，因缘垮掉了，心涣散了以后啊，自然即灭。由此可以知道，烦恼无体，烦恼本质即灭，烦恼即便想执着都执着不住，懂我意思吗？因为烦恼想执着都执着不住，所以根本用不着断，因为它本来清净。你不断所有的境界，而能够在一切境界当中观察到它的离体，就是这样，这样叫做心一静性。所以定不是心六根哈取到一个所缘境，然后就在那边死在那个地方不动。如果死在那个不动，见到位的底下就会讲了啊，非缘一静不尔，不是这样子的啊。平常人以为啊，修定就是修枯木禅，对不对？定在那个定界上不动，定一个境界不动，西凉比较厉害，中风的人比较厉害，对不对？一根比较薄弱的人比较厉害。那我们一根太聪明的人呢，就会落于拔难，因为四肢变聪嘛。一根太厉害了，于是容易散乱。啊，然后呢？啊，太聪明的人就修不了定了，这个颠倒嘛，这不对嘛。所以呢，这样子说一进不对，为什么不对？我们就举这个例子啦。见到位的修行人，立观诸地，我们以后就会读到。观什么？观四地十六形象。拜托了，不要说四地是四，十六形象是十六，每一个十六形象又有好多的别相，或一或二或三或四，乃至于或百或千，法有种种别相，千差万别。请问心缘一境吗？修定是修一个境界吗？就算是修观呼吸好了，呼吸也是入住出嘛，至少是三心嘛。三心是一境吗？连观呼吸都不是一境了，那怎么会说是心缘一境？心缘一境的话，是要么体会心不住，相无相。那问题是，不住的心怎么去圆无相的相呢？对不对？去思维这个道理。所以由此大德才会说，法法皆禅。所以一切法以及世尊告诉我们的道理，就是要悟入这个圣严量，悟入这个第一地空，能够去了解观察第一地空，就是禅。禅绝对不是自己在那边胡思乱想打妄想，抓一句口头就在那边参，不管参话头也好，参话尾也好，如果圣严量的熏习不够，参来参去毕竟都是什么胡思乱想打妄想而已。你要去参话头可以，如果你能够保住参话头，不至于参到话尾，那么也只有圣严量熏习够力的才有办法，对不对？自然而然就流出相应的心，而又可以观察到这个心就是刹那不住的心，也是无相。那么不管修什么法，都能够跟空无愿无作无愿无相这三昧呢去相应， 就知道一切造作都是多余，这一切都是造作所害，都是造作所害。怎么样无作而可以成就万法？这个道理要更进一步的去明白，啊，更进一步的明白，这才是见道为而后修道告诉我们的事情。所以，如果是见道位的修行人，观察四谛十六形象，前后别境都别的，那应该没有三摩地啊，应该没有等持了。那没有等持就不应该有慧了，那心就没办法细心专注啊，心一尽性的这个本位上呢，那就没有定，没有定就没有慧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圣人就能够成就这个圣果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心一静的道理是告诉我们，定的专注就是择法断疑的智慧。所以专注是要去修慧的观察，观察所专注的静是刹那心圆不住无相的法，了解无有少法，可取少法，了解二空的道理，证入无为，然后嘛，再由无为去成就一切的有为，不相妨碍。道理都只有这个，而我们不断的从这样子的理解到证，乃至于到无功用任运加行，都能够在一切的八四五十心所当中去受用，这样才叫做修行，这样才叫做修行。所以呢，由此可以证明，故非片行。为什么不是片行？因为他要非常的作意，由作意去修，乃至于有正量之后，经过审觉应持，生出圣解，然后呢，烁烁一时生出念，念之后呢，在一切的所观境生出定，乃至于同时与所观境生出慧，了解定慧等持，通于散心位，通于定心位。一切的境界都能够平等所依，清净所缘，转移清净，证入无为，又能够成就一切万法。我反复这样说了哈，所以呢，次第明了了以后呢，为证可得，不是言说可以去辨高低啊，不是言说可以辨高低的。所以到这个时候呢，真的就像印祖所说的，就像偶祖所说的，唯向恭敬中求而已。好，我想恭敬中求而已。好，所以这边呢，我特别要跟各位讲了，由此来证明，连定心所呢都不是片行。所以我总结一下白板这边所说的，他说呢，定非能令心和合同取一境，不是啊，不是定心所有一个定心所能够让我们的八四五心所都取到一个境界，不是这样子，那还要厉害，各心各个境界，乃至于心也无相，相也无相，哪有心去取法的这种缘故呢？这个道理都没有了，哪有一个定心所能够令心所去合取一境呢？没有缘故，这些缘故都是处的用而已，就是处跟境是合分别变异，我们以为有升起而已，处的意思就是误会的意思，一切都是误会而已，处就是误会而已，以为有个什么东西，当你一直以为有个东西，于是就三受相应，三受相应就升起一切的信心所。然后呢，非刹那不异，你纵使了解到刹那心原刹那境，也没有这个道理。既然是刹那心原刹那境，前心原的境不是后心所原的境，对不对？前境不是后境，前心不是后心，哪有一个常心可以从过去来到于现在，乃至于从现在去到未来呢？不可能的。所以刹那心至于所缘无意义，自己是自己，就是自己的意思，就是当下的意思，在他的当下因缘起的当下是性尽限量的，只有那个刹那有他名言称说的道理存在，没有变异的道理。没有变异的道理是说，没有从过去可以到现在，也没有从现在可以持续到未来的那一个刹那心。如果没有刹那心可以延续三世，我们以为三世实有的又是什么？无非是误会而已嘛，还会是什么呢？好，第三个，定也不是取所缘。如果你以为有个所缘境为三摩地的心来做所缘，那就错了。 三摩地所修的心一净性不是取所缘境，是在先安立所缘境的情况底下，先以为有一个心缘一个所缘境，然后我们就烁烁观察，有心吗？有所缘境吗？然后再观察，我即便很努力的去在一个境界上专注，却一直不断的有妄想进来。告诉你，那个时候妄想就是佛菩萨为我们说法，说什么法？说诸行无常的道理。你在这个时候不但不了解这个道理，可以细啊啊，为什么老是修不了三摩地？我想得到清安啊，怎么都得不到清安？为什么得不到清安？就是一念掉毁之心，障碍生出清安的，不是那个妄想，那个妄念在为我们说法，可是我们却怎么样排斥它？不在妄想串入的时候，了解诸行无常，刹那心圆不住无相的法，这个道理没有办法去在一个现进现量的时候把它当下受持住，一直不断的相续作意，到你一切时中本来如是，对不对？烦恼升起，当下就可以灭去，慢慢转移清净，从你真实的正量受用上，自己到不要去跟别人争论细论的状况底下，你就可以自证缘起，乃至于自证涅槃，是这样的缘故。然后他说啊，正说是什么？一定色心，并不是定就是心。虽然经上说，心学就是定，定学就是心学，可是并不意思，只是用名相是这个意思，并不是说心就是定，定是一种假托的，依就是假托的，是依着假托有一个三摩地的法，那我们依着这个法呢来修等持，那慢慢把心转移清净之后呢，自己就知道这些都是法假安立，一切法也都是法假安立，由此悟入根本无分别智，再起后的智跟一切熟地相应，才了解这一切方便才是真正的大悲究竟的相应。所以哪有方便跟相应，哪有了义跟不了义，只有在四悉檀的情况底下才有这样子的差别说而已。但是这差别说要不要？要，因为呢人有百百样，烦恼有千差万别，因为我们就常常把差别当自信嘛，所以自然而然就要用差别法来对治自信见嘛。可是你不能讲差别法就是不究竟的，差别法就是什么不了义的，你甚至要说无分别法是了义的也不对，也无分的，因为你有一个无分别法优越于有分别法，那么这个是不是分别呢？你用有分别心去看一切法，一切法还不都是生灭呢？所以啊，老实一点，我们都是生死凡夫，我们都是顿根，顿根的生死凡夫，用名言的心怎么能够取到无为的法呢？拜托，看老喜看后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想到后来修行的法要都在哪里？在恭敬中求，无有恶法，无有恶法，老老实实比较重要。今天老实心修不出来啊，一切法知见再多都只是跟痴爱见慢相应而已，七世莫那染衣打不掉，你就不能够受用一切法平等。所以为什么莫那心转移心境之后就是平等性质？因为呢莫那心专管不平等，为什么不平等？因为我的缘故，因为我的缘故，所以一切法中只要有高下不平等，而不晓得一切法的差别在于机在于用，既然有机有用，我们就不能够脱离当机者的情境，说法不能够离开情境，如果一个法的名言离开情境，法不是法，法就不成立，法已经在因缘散灭的同时没有名言可得，你怎么可以把当时的名言拿来这边较量它的是非对错？法只要离开当下无名言可得，你再有名言去较量高低对错是非，那就是戏论。我们经常要这样子去修，才知道我们的心就在圣默然跟圣说法，要说法必须要说解脱相应法，由此才可以慢慢让心不造作， 而能够跟怎么样清净心去相应。所以真的我们不在学法多跟少的问题而已齁。所以我把最重要的到定心所这边呢，主要就是辨别为什么这五片行呢，啊，这五别境呢不是片心所，这样的辩证是这么重要的缘故。要能够让五别境非片行所设这个重要性能够凸显出来，必须先在前面五片行当中了解片心所的无自性可得。无自性可得就是无不决定的意思，不决定的意思就是缘起的意思，缘起的意思就是说可以为善法所缘而增上的缘故。所以我们要以善法为出发点。所以你看哈，诸恶要断，诸善要修，最重要是什么？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。佛教的就是这个。这个不是有一个清净的法可得，你依这个法再说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宗派，那又多余了。清净无法可得。所有诸佛所教的，就叫我们去对治烦恼而已。只要烦恼转依清净，还有法吗？所以呢，一切就在这样子的能所相对当中，当能所能够清净，一切法也无证亦无得。思维心经是这样子的意思。所以呢，造作非福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菩萨行绝对不是造作心，无量劫的不疲不厌的心绝对不是烦恼造作的心，而是法尔自然法界相应的心。那不是用造作心去圆念的，更不是用名言去分别的，啊！我一再这样子说，是因为实在看到，哎，这些书啊这样子流窜了，真的，我实在是觉得危害太多。那么至于这边所样，我们下礼拜会大概简单谈一下慧心所非大地法所设啊，这是总说这边一切，因为在俱舍论的时代啊，连世亲菩萨都随顺当时。把这十个片行别境心所通通归为大地，大地心所就相当于现在唯识家所谓的片行心所。片行心所就是视一切都片，就是普遍升起的，无一法没有它的存在。但是呢，如果没有五别境的话，善法没办法转移清净。由这个缘故，我们必须要辨别五别境非片行所设，即便片行也不决定，也要悟入缘起，也要能够掌握善法为一，这样子就可以让别境心所发挥它的转一清净的作用啊。好，以上我不多说了，那各位如果想了解俱舍论的话呢，自己去找俱舍论的本质哈，去看到俱舍论一样分成五位，但是它得出75法。如果各位用功的话呢，你们去对照一下，设法对照唯识的设法，就知道从一切有部的时代怎么样转到唯识的时代，中间的取舍改变有它绝对的道理，它到底是什么？一定要思维清楚，才不会啊人云亦云，才不会以为说哎呀这一切都是法相嘛，名言嘛，拿它来当词典定义啊，就愧对了当时的论师这么斤斤计较哈，一字一句都是他们的血汗正量所言。如果不用这样子的这个用功哈，来跟他回报的话，真的是愧对佛菩萨，愧对佛菩萨。所以啊，还是最后一句劝，劝各位皈依原点啊！再怎么苦，我们现在的一些白话的东西也都是方便，让我们不断的顺入，自己耐下心来啊，慢慢慢慢的追溯的法缘。但是重点在于，闻思正法是因为大悲心所设，不是解脱所设。如果真的要为了解脱，一法就够了。一法如戒之许，行之于久远，必尽解脱啊，这个是不用分说的。所以呢，不必在这个地方较量多少高低，在这个地方老实，可是要无量法门都要学，理由是因为无量烦恼愿断，不是你的烦恼要断，是有这么多有缘众生的烦恼，我们都应当依止为缘而为心所依，这样来相应的，这样来相应的。所以把这样子的修学跟自己的受用啊，平行去修啊，平行去修，才能够像佛一样的两足尊啊，两足尊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受用处。好。 我今天就先跟各位报告到这里。那么还是要花点时间跟各位解释一下，左边如果各位都抄下来的话呢，这是期中考的考题。各位如果愿意的话，因为有学长告诉我不会思维，那我就出一些考题让你们回家伤伤脑袋瓜啊，因为呢这十个题目呢没有标准答案，但是有对的答案，很矛盾哈。没有标准答案，但是有对的答案，你写错我看得出来，可是没有唯一的讲法。那各位呢要去想过以后去消化啊，我只希望各位学长啊能够任取一题，发挥你们的思维的结果，然后写下来，写在一张笔记纸上啊，拿给我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拿给我看一下，不是要去打分数，我也没这个权利打各位的分数，只是想了解说，如果出这样的考题，各位去申论的话呢，各位会去怎么样去发挥啊？你们的见解也好，正量也罢，或者你们去抄经抄论抄下来的文字也罢，也很好，因为这就代表你们的抉择，懂吗？我要知道说，当有个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的情况底下，你们会怎么去抉择法医啊，让我可以知道啊，你们过去所学的怎么样啊？那慢慢的你就可以知道啊，其实啊，思维就是在一切法去受用而已啊。你们不去把这个的话，慢慢的，如果各位啊把十题都写下来，为什么有十题啊？我再来算一下，对吧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有没有？我用红笔圈起来，那就是有十个小题，四个大题，十个小题啊，十个小题。各位回去不限时间呐，各位研究一下。好，研究一下，好，就当作我们这个白法的期中考，期中考。好，我们今天在这边圆满，阿弥陀佛。